啊，今天我们来看的是这个约瑟的婚姻啊。我们之前这是一个系列啊，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了很多个这个圣约家庭里面的婚姻的情况啊。那今天这个约瑟的婚姻是我们这个创世纪的圣约家庭系列里面最后提到的一个家庭啊，好不好？我们一起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的41章50到52节。好，我们一起来。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这是今天的经文啊。那今天的我们讲到的题目呢，是昨日之痛成就今日之我。那其实这好像是一个陈述句，那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是中间是如何成就昨日之痛，如何成就今日之我，这个是比较挑战人的哈。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从这个经文虽然很短，但你看他约瑟是主角了，他给孩子起的这两个名字，哎，忘了一切困苦跟我父亲的家，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两个孩子的名字显然表明约瑟不是一个人生没有故事的同学啊，也是一个好像很有故事的人啊。再联想我们今天刚才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问题，它也可以说是为我们的存在来寻找意义的一个，哎，人生的一个伴随我们可能一直要去思考去追寻的一个，特别是我们遇到一些苦难我们怎么来对待，这样的一个寻找的过程啊。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约瑟人生的故事的起头，那他是雅各跟拉杰的儿子。我们上一堂讲了雅各的婚姻，那拉杰呢，我们知道是雅各最宠爱的最爱的妻子啊，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时候啊，创世纪那个时候人这个好几个太太，哎，但是那个拉杰呢是雅各这个最爱的这个妻子啊。那雅各爱屋及乌啊，所以对约瑟的宠爱呢就超过其他所有的孩子啊。那其实雅各自己成长的环境的话，他是他妈妈利百加最宠爱的儿子，那父母的偏爱结果让他跟他的双胞胎的哥哥以扫两个人就争夺父母的祝福，那最后他骗了他的哥哥，然后他的哥哥非常生气想要把他杀掉，然后结果他要逃亡啊。所以说雅各其实是深受父母偏爱的这个处理方式对他的一个伤害。可是呢当他自己成为父亲的时候，哎，没有警醒，自己又非常宠爱这个拉杰的两个孩子，特别是宠爱这个约瑟，那对害了自己的这个偏心的罪啊，这个不警醒，结果以至于这种偏心的问题继续透过他在影响他的后代啊，影响今天的这个主角，影响约瑟的这个生活哈，影响的这个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啊。那他对约瑟的爱啊，在圣经里面这个最这个啊怎么说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给约瑟做了一件衣服，我们叫经文里说彩衣，做了一件彩衣。那个时候的一般的人就是穿的短的上衣，因为方便他们都是放牧的嘛，哎，放羊，所以这个彩衣呢不单是漂亮，而且是一件长袍，表明说他给这个儿子特殊的一个地位。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讲，不只是一个时尚的一件衣服哈，还是表现他的地位的，就是他是不用干活的。啊，他有点像这个管理者，哎，一个管理者的这么一个长袍的这么一件衣服啊，给他，啊，给到这个，哎，约瑟。然后这个给他的任务呢，就是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就是活干的怎么样，哎，有没有什么纰漏，然后回来汇报给我啊，汇报给我，有点像让他这个宠爱的儿子做哥哥们的管理者，做一个监工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这个约瑟呢还很喜欢做梦一样，还有梦到他的哥哥们都跟他下拜啊，在梦里面好像就他是老大，但哥哥们都伏在他面前，他要把这个梦告诉哥哥们了啊。所以你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啊，这个张力弟兄姊妹相处张力非常大哈，那这个对这个弟弟约瑟，他的这个十一个哥哥们的态度是嫉妒加讨厌啊，又嫉妒又讨厌。你可以想象，只要是这个父亲雅各不在场，他们嘴里边对这个弟弟绝对没有什么好话的 啊，只不过是碍于父亲的保护，有的时候不好说，有的事情不好做。那有一天他们就在离家几天路程的一个地方放羊，然后约瑟又替他爸爸去监督他们的哥哥，哎，结果这几个哥哥看见约瑟远远的走过来，就开始你言我语发泄心里的不满。那只有你有才艺是吧，啊，只有你有才艺，今天这个我们就给你一点颜色，让你这个才艺更好看，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然后过来之后把他的这个衣服就扒掉，把他丢在这个一个没有水的一个深坑里，因为那个旷野啊，在中东那个地方沙漠一样啊，丢在那个地方啊。然后他们这个十一个哥哥就在坑口就看着这个弟弟在下面坐在上面吃饭啊，一边吃喝一边这个看热闹。我们看到这种人类这种在一个群体当中群体性作恶，那个里面的恶念互相刺激，一个人的时候不一定敢干的，哎，大家互相刺激，你一言我语，当事人怎么样，好像得到鼓励，说哎，我这个就算我做的是错的，别人和我分摊责任，好像我的责任也没那么大，是不是恶互相激发，胆子越来越大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是不是才能做一些他们这个平时不敢做，但是哎，这个哎，需要去这个好像把人的这个恶的东西调动起来哈，这是我们在群体当中的弱点啊，群体当中的弱点。那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商队来路过这个事件发生的现场，那结果这个兄弟们一商量，我干嘛把这个弟弟杀了，又没什么好处，又沾亲兄弟的手，只要把他踢出我们的生活，不参与和我们分家产，因为爸爸最宠爱他，一定家产给他最多，把他赶走，不分家产就好了，我们也不需要杀亲兄弟手上沾血，所以就把他卖给这个商队，被转卖到这个我们国内叫什么卖猪仔一样哈，卖到埃及做奴隶啊，做的奴隶。其实他们分的这个钱不过是20两银子，20块钱、很少，每个人11个弟兄一平摊其实没多少钱，所以他们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取消这个约瑟分配家产的权利，同时报复偏心的双方，不只是报复这个约瑟呀，是不是报复他的父亲，惩罚他的父亲，你偏爱他是不是，我就让你无人可爱，你偏爱的这个人我让他消失掉啊，好像这个十一个弟兄义愤填膺的感觉，好像他们在动手在恢复家里边公平的秩序，会不会我们看到罪一旦进来，人们就用一个错误的方式，甚至更错的方式，想要自己去校正，啊，结果现在这个可怕的一个光景里面，亲兄弟之间发生这样的事，那约瑟的外衣，这件彩衣，这个时候被兄弟扒下来了，是吧？哎，兄弟们眼中看到这件彩衣，就像那个牛啊，看到那个斗牛那个红袍子一样，红布一样，哎，这个就引起他们嫉妒，他们现在把它扒下来，把它染上血，给爸爸。做假嘛，就是哎呦，他爸爸一看这个是不是野兽把我的儿子撕掉了呀，袍子上都是血，其实他们做假啊，这个在父亲雅各的眼睛里面又成为这个自己心爱的儿子被杀掉的一个证据一样啊，被害的一个证据。那你要知道约瑟这个时候才17岁啊，17岁，所有该明白的事情肯定是已经都明白了，对吧？但是呢，经文里面一句也没有提约瑟在那个坑里面什么感受，路上怎么被卖呢，一句感受也没有提。我想对当时的他来讲，可能或许都顾不得了，生存能够活下来就已经是很侥幸的事情了哈。那他被卖到的埃及啊，埃及的护卫长，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里边那个什么这个禁卫军啊，皇城禁卫军的这个司令的角色吧，这个禁卫军的首领吧，护卫长叫波提法的家里面做奴隶啊，做奴隶。那经文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这个波提法这个主人发现，哎，家里面各方面都很有起色，以至于他也明白，好像是借着我这个奴隶给了我很多我以前都没有得到的这个祝福哈，哎，好像他们也因为被约瑟的好运气也好，好祝福也好被波及了，所以他最聪明的办法是把家里面更多的事情交给他做，哎，最后说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这个，除了自己吃饭之外，吃饭不能人家替我们吃哈，其他事情都交给这个奴隶约瑟来做。哎，从他哥哥开始害他之后，哎，那股恶的势力是不是就退去了呢？哎，他这个时候成为有史以来最牛的一个奴隶，会不会生活这么好，主人这么信任我，所有事情都交给我做啊，如果那个恶的势力放过他，他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作为一个最牛的奴隶来终老了，是不是？哎，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想要害他那个力量并不放过他啊，这个时候要借着这个家当中一个有问题的一个人的破口来继续来伤害他。那约瑟这个可能像他妈妈吧，我们知道他妈妈很漂亮，对不对？所以约瑟其实外表很漂亮，俊美啊，这个叫什么帅哥啊，帅哥啊，所以这个波提法这个护卫啊，主人的这个妻子开始缠上他了。啊，缠上他了，天天纠缠他，结果要跟他发生这个哎私情。然后这个约瑟就说：“我的主人这么信任我，把家里面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了，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就这个事情太可怕了，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你看到约瑟做和不做一件事，最终的标准是不是得罪神？他不敢得罪神，所以不做这样的事。然后这个女主人就拉着他。啊，拉着他纠缠他，然后他跑掉，这个外套就被这个女主人拽掉了啊！哎，然后这个女主人开始在这个家里面到处嚷嚷，先把这个事情公开化啊，让仆人们好像都知道。等到老公回来呢，再跟他举报说你带回来这个希伯来的仆人，他做了这样的事，哎，给这个老公压力会不会有点好像告到你面前，你看着办吧，带着一点逼宫的一个架势，而且。约瑟的时候，他的这件外套现在又成为被控告的一个罪证，被栽赃的一个证据了。那其实主人这个护卫长，他明知道约瑟的品格，他的得到的祝福都是这个人带来的，对吧？他很了解，很了解。他，我想，我猜啊，我们推测，他应该也了解他妻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如果他真的全信了他妻子告的，那只是一个奴隶而已，当场可能就杀掉他了，杀掉约瑟了啊。但是呢？这个达官贵人嘛，是吧？与其这个揭露妻子的丑，让家丑外扬，因为妻子之前已经跟所有的仆人在家里面都嚷嚷开了，与其让家丑外扬，让自己的面子这个挂不住，只好委屈这个，反正你是个奴隶嘛，给你再降一格，就把你变成囚犯嘛。因为他在家里面，他的护卫长，他家里面就有一个监狱，专门关这个国王的一些犯人啊，这个法老的一些犯人，结果就把约瑟。再降一格，委屈再从奴隶也做不了了，自由也没有了，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哎，可是，在监狱里面，神仍然与他同在，所以监狱的那个狱卒啊，那个，结果就派他管理监狱里面所有的事情，大事小情。就后来有两个大官，一个是我们说这个以前叫什么善长酒政，专门负责这个法老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餐食安全的。这两个人，这个得罪了法老，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然后这个主人，这个护卫长特别点名交代说，在监狱里面这两个这个尊贵的犯人啊，专门就交给约瑟来服侍他，约瑟去照看他们。因为一旦这两个人，你不知道他们以后有没有机会啊，重新这个东山再起啊，哎，所以这个情况表明，这个护卫长其实他应该是心里清楚约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会把这两个对吧，这个重要的官再交给他，还是信任他的。所以约瑟你看转眼又成了历史上啊史上最牛的一个犯人。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做犯人只是圣经也没有说，在创世纪里没有说，但在诗篇里面105篇里面提到了约瑟当时的一个处境。也就是说我们好像觉得虽然所有人都很看重他，事情都交给他，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好像在一些新闻里面看到这些贪官们在监狱里面只要把钱打点好，在监狱里面也可以打手机，也可以什么只要你不能出去，但是什么享受都有啊。约瑟不是这样的待遇，他依然是受苦。在诗篇105篇里提到，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就是他在里面真实的光景是要受这样的苦的啊，磨练啊。那结果有一天，这两个贵重的犯人啊，达官贵人昔日的，然后各做了一个梦，哎，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兆头。哎，这些当时的人，哎，有一个梦就一直在琢磨，哎，这个是什么意思？结果成了心病了，一直放不下。约瑟的服侍很到位，敏感到他们这个好像心里面的这个需要，哎，怎么不开心呢？主动询问，然后替他们把这个梦的意思解释清楚了。这两个梦什么意思？最后得这个什么啊，头上放着饼啊，怎么样？哎，细节我们就不说了。总之，最后是一个人是官复原职，这个梦里面的兆头，约瑟解出来；另外一个人就一命呜呼，就两个被下到监狱里面的前途命运完全不一样啊。那个酒政就是那个会被官复原职的那个好运气的那个官哈。约瑟这个时候赶紧把握机会，跟这个酒政说：“如果你以后出去啊，记着帮我上诉。” 啊，虽然这个护卫长好像已经很恩待我了，但是因为家丑的问题，他老婆的这个问题压在这儿，我只能永远做一个最牛的一个犯人，我没有办法自由。要自由，一定要在他的权力上面去上诉，对不对？那个时候有上诉，哎，有机会跟法老陈明我的冤情啊，陈明我的冤情。结果这个一出去之后，可能太多事要忙活了，是吧？太多失去的享受要补回来啊，这个。完全忘掉了这个九正，完全忘记了这个在他坐监狱里边的时候，这个小狱友啊，患难的朋友，有的时候是我们重新得势的时候最容易忘掉的啊。而且一忘就是两年，你想想这个约瑟，我们代入一下，如果我们是约瑟，之前没有看到希望的时候，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会不会？一听说我帮了他，然后他已经官复原职了，我让他给我带一个话，可能你每天都会惦记这个事儿，因为看到翻盘的机会了，就在眼前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学会说把人心、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你每天度日如年，肯定坐立不安，就惦记这件事情，可能没几天头发都白了啊！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什么伍子胥过韶关啊，一夜白头，会不会？因为太纠结、太担心这件事情。那而且两年没有音讯，所以我们很容易变得更加的不信任人了。更加愤世嫉俗，会不会？人真是不可信呐，忘恩负义啊，是不是？我这么帮到他啊，对人会更失望，而且你可能会吸取教训，下次我帮人，我这个给人解梦，先报价，会不会？先定好条件啊，口头约定都不算，先合同，对吧？先合同要写好啊，我们在香港也学会尊重合同，很多事情比国内我们更讲究，白纸黑字要写好合同啊。可是我们看到约瑟没有发牢骚。一句牢骚也没有，命运好像深不见底，亲兄弟出卖，然后在职场又遇到什么性骚扰，是吧？然后又职场被霸凌，又被冤枉，又被主人还追究法律责任，然后这个连奴隶都做不了，打工人也做不了，然后这个怎么样？又被投到监狱里面，投到监狱里面，好像这个命运一直在探底，一直在探底。但是我们看到约瑟生命反而被拓宽了啊。转机，我们看转机终于出现了。转机在于人人都会做梦，法老也做了梦。哎，法老他做什么梦？那谁能定啊？哎，我们不知道。但是法老做了梦，哎，做了两个梦。先是说有七头很肥的牛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肥牛啊，就是很壮的，哎，很壮。然后又上来一个那、这个又上来七个很非常瘦弱的牛，然后后面那个瘦牛把前面那个很好的、很漂亮的那个肥牛全都吃掉了。然后第二个梦呢，又做了一个梦，有七个非常丰满的麦穗啊，麦子结得很饱满，籽粒，然后又有七个干枯焦黄的麦穗，然后这个麦穗也会吃东西，把前面那个好的麦子又吞吃了。哎，这个法老非常困扰，把国中所有的能人都招过来，没有人能告诉他这个梦什么意思啊，没有人能告诉他。所以我发现这个法老这个全国好像都被梦影响着、管理着啊，是一个梦中的国度一样啊，啊，可以拍迪士尼的电影了、啊。这个时候，九正想起来了，哎，这么多人没有解决法老的难题，如果我这个时候我能帮法老解决这个难题，我是不是位置更这个牢靠啊？想起来了，这时候想起来了，对不对？两年前我在监狱里面，有个人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呀，哎，他让我官复原职了，他说的一个字都没有错呀。马上跟法老推荐，哎，我认识那个谁谁谁谁，在监狱里，就在你的这个护卫长家里面那个监狱里面，哎，赶紧把他请出来。法老命令，然后狱卒这时候赶紧给这个约瑟洗澡、理发、刮脸、脱去囚衣、换上新装。我们看到又换新衣服了，你会发现约瑟的故事不停的换衣服啊，周围的人不停的做梦，然后他就不停的换衣服啊，每换一次衣服，这个状况、人生状况就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时候是自由的衣服了，对不对？哎，换上要去见法老嘛，不能穿得太寒酸。所以这个，哎，我们看到人都是比较注重外表。其实为什么要一直不停地换衣服？每次身份都不一样嘛。哎，别人就比较看重我们这个身份。其实啊，我们混社会就有点像我们换名片一样，对不对？古代的名片嘛，就是、衣服就是现在的名片一样啊。然后约瑟见法老，哎，很直接就说出了梦的意思，什么意思？两个梦其实一个意思，就是前面七个很棒的那个东西，就是七个丰收年，啊，七个大丰收，然后后面跟着那个七个很瘦的牛，七个这个干枯的麦穗，就是七个灾年，颗粒无收啊，七个荒年，然后怎么样，把前面那个七个丰收年的那些粮食全都消耗光了， 吞掉了呀，被饥荒，全地被饥荒吞灭了，那是很大的一个灾难一样。但是约瑟说起来语言非口气非常淡定。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看一些比如说电视剧啊什么类似的，这种什么国师一出面有个很大的灾难，他可以解，往往呢这些人很喜欢渲染情绪，对不对？然后借机再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再谈一些条件，对不对？还发泄一些情绪，再顺便再控告一下纠正，他把我忘了怎么怎么样，哎，把自己的要求，事情越大他越往里塞自己的需要，这样可以一并被满足。哎，但是我们看到约瑟非常的，我们说老实也好啊，朴实也好，没有谈任何条件，也没有吸取教训说索要报仇啊，没有为这个解梦来定价，而是非常直接的，不但告诉他梦的意思，还附送了一个买一送一解决办法，直接告诉法老啊，非常务实。说其实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有点像设立全国的粮食储备制度啊，来应对这个饥荒。我们今天就是国内也都有的，各地的粮这种有粮食储备制度。把丰年的多余的粮食，各个城市就专门有人把它储藏起来一部分，以备后面那个荒年之需，对吧？哎，那在当时这个时候很创建了啊，就整个官僚体系都要创新的一个举动。那从法老就从约瑟的这个解梦的能力，从他的口才应变的能力，就看出来说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这个人聪明啊，这个人不一般。所以说，哦，这你都知道，你能解又能出办法，那我还找别人干嘛呀？就交给你来做吧。就把这个事情完全的委托给约瑟，相当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圣经里这个和合本有个词儿，就还要做宰相一样，他的角色就有点像我们国内的这个中国历史上那个宰相一样啊。而且这个时候又给他换了衣服了啊，又换了一套更尊贵的叫细麻衣啊，更尊贵的，而且戴上这些首饰啊戒指啊，专车出入啊，圣经里面说专车出入，而且前面有人开路，就叫哎，这个约瑟来了，有点像那个美国总统那个特勤局一样啊，有保镖专车开道，所以这个位置这个地位真的很不简单。而且法老这时候还给他一个埃及名字，赐给他一个名字，这个相当于什么？因为他是外邦的奴隶嘛，相当于说法老承认了约瑟的双重国籍啊，你是我的人了，让他做一个希伯来血统的。犹太血统的一个埃及人，就把他的地位抬高到这么一个程度，但是因为他是奴隶的出身，你要做一件以前人都没有做过的一个改革的一个事情啊，整个官僚体系要被你带着往前走，所以他怕其他人还是这个不服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微词，所以法老怎么提高他的地位？进一步的赐婚，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哎，法老特别赐婚给他，把安城祭司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这个安城不简单，叫太阳之城。那埃及那个我们看那个旅游那个这个纪录片里面那个太阳神崇拜啊，在埃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信仰。那这个安城是太阳神崇拜的一个宗教中心。安城祭司的角色相当于什么呢？全国公认他就是最有学问的人啊，全国最有学问的人，而且所有的重大的节日庆典全都由这个他的岳父啊，相当于这个安城祭司来主持。所以这个联姻的目的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要提升约瑟的社会地位。你不但是我的一个为我打工一个打工人，还地位还不够，你成为一个权贵了，这个时候成为一个贵族阶层了啊，防止有人轻视他，影响他为法老做事应对饥荒的这个效率啊。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其实约瑟在带领埃及这个全国在做一件什么事？从我们今天经济学上的话叫凯恩斯主义改革，就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一个经济改革，应对危机，他用一个大政府强收税积极干预的方式在应对危机啊，把税都征起来要统一征收，那这在当时古代是不多见的啊。那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好像触底反弹，彻底翻盘了啊！我们华人最容易啊，看到这个故事到这里，最容易想到的是孟子说的话啊，怎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我们看到这个以前约瑟受了这么多苦啊，受了这么多委屈，17岁被卖，30岁这个时候做宰相啊，成家啊，这个不。法老给他主持婚礼了，这个时候30岁，中间13年是他最苦的呀，13年就是做奴隶做囚犯，不断的被人冤枉被人出卖被人辜负背叛。那我们 也同意哦，这个真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哎，我们中国人读这个孟子的话，往往是重点在后面啊，降大任在他身上，就是要让他受苦，受苦都是有道理的，为要造就他。可是你们发现，孟子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拉进来一个什么东西？天将降大任，从人的角度、人的视野里面，消化不了。解决不了这件事情了，因为那些13年的苦啊，太苦了，是不是？特别是被自己的亲人出卖，那可是这个天在约瑟心里面是什么？这个天不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老天爷，在约瑟的心里面，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基督徒的心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天是指上帝，就是指神啊。这位在患难当中与约瑟同在，不断的与他同在，无论他是位置高还是位置低啊，无论他命运跌到怎么样的谷底，一直与他同在的那位神，甚至在他最高光的时候，为法老解梦的这个时候，他也不是说啊、哦，我是圣人一样的人物，我很有学识，我很厉害，很励志，不是的。他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说的也是这不在乎我，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啊回答法老。所以那个时候法老也公开承认神的灵在他里面，相当于他在法老面前公开做见证，是神在帮助我啊。那表面上我们看约瑟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名片，所有的待遇，名车，甚至妻子、家庭、新的名字、身份，paper 不是 visa 不是 paper visa 都是这个约瑟，都是法老给的哈，整个这一套都是法老给的呀，简直是法老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约瑟呀，是不是啊？但其实法老啊，这个他想要用这些东西来让约瑟能够更为他所用，对不对？但约瑟自己是清楚，他是神的仆人，他真正的那个身份，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神给他的智慧啊。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担心说，哎，这个外邦的太阳神的祭司的女儿，这个就跟约瑟在一起。我们今天也会从婚姻的角度来看，那会不会这个约瑟的信仰被污染了啊？被这个带走了，也去跟他去拜太阳神去了啊？去搞那些其他的东西了啊？我们从这个约瑟这两个儿子的名字看到，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完全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父亲给孩子起名字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上面，完全是在传承他们的信仰。从两个孩子的名字我们看到啊，约瑟把自己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啊，过往遭遇的理解，自己思考的神对他的这个带领，完全都体现在为孩子起的名字上面啊。他没有说顺水推舟，法老已经给我了埃及名字，我把我的孩子也起个埃及名字，我们一家人叫，现在很流行叫规划，对不对？我们中国足球也搞了很多南美的球员说来规划中国嘛，哎，替我们去搞个很多好成绩，没有顺水推舟来规划埃及入籍，没有做这样的事，而是仍然坚持他对信仰的理解，犹太人的信仰的传承啊。长子这个马拿西啊，经文里面说了，意思就是忘了神让他忘了，让约瑟忘了从被卖一直到坐监狱所有的苦难呢、啊。哎，把这些都忘了，这些怨恨呢、啊、都忘掉。那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意思是说神在他受苦的地方使他重新昌盛起来，让他进入一个丰盛的人生。那在偶像盛行的埃及，其实拜太阳神只是他们其中一个呀，他们还有别的，他们说有2000多个大大小小的神啊。在这样的一个埃及，这个约瑟又是身处在这个宗教跟权力的一个核心地带，而且是做政府高官的，我们看到他能够把自己信仰非常真实的融入到家庭的生活里面，融入到对孩子未来的一个期待上面啊。所以这个在婚姻里面，就像他在主人家里面，像他在监狱里面一样，神依然与他同在，不是他被这个妻子以前的这个信仰所这个同化了，被带走了，而是怎么样？妻子完全尊重他给孩子的名字，哎，家里面这些东西是反而家人的生命的状况被他来影响，被他来改变了。所以如果你身上确定你有神的同在，我们不是不敢和那些在最终的不认识神的人接触，而是我们可以去影响他们，不是我们很脆弱，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破口，我们的软弱，真的是被人家带走了啊，被人家带走了。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 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就是他自己也是对多年生活的一个领悟。领悟到什么？受苦是难免的，是不是？越有能力越优秀。其实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的，特别是中国人这个很知道群体里面会有争竞，会有嫉妒的啊。所以从小父母呢怎么告诉我们，不要做那个第一的啊，第二就好，对吧？枪打出头鸟啊，第一不好，第二好啊。我们小时候的顺口溜就是这样，因为能力越优秀怎么样？你如果不懂得隐藏自己，你就会被嫉妒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啊，老祖宗的教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呀，你会被攻击，你会被伤害，然后你就怎么样，记恨苦读，你就要报复那些不如你的人，就通过这种方式把你拉到和他们一个层次了，你们一辈子在互相撕咬，他伤害了你，你要报复，互相撕咬，你的才能没有办法用在那个真正能够发挥的地方，很多的内耗被带到你的里面啊。所以饶恕，忘了神使我忘了这个名字啊，哎，马拿西，神使我忘了这些，饶恕才能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想把我们拉下来的人，嫉妒伤害我们的人，才能帮助我们以善胜恶，神才能使用我们带出更多的祝福也好，昌盛才能重新昌盛起来啊。所以接下来的挑战，虽然孩子的名字这么起了，但接下来的挑战是你道理上明白很容易，你实际就遇到对面这个人就是伤害我的人，实际上见到他之后，你能不能搞定这件事，你心里面能不能平复下来，能不能活出你领悟的道理，这个关约瑟还得过啊。下面我们看到约瑟怎么样过这个关啊，全地都是饥荒嘛，这个饥荒不只是法老，埃及周围的这些国家啊，全都闹饥荒，迦南地他的老家，他的兄弟们跟父亲住的地方也没有粮食了，哎，所以他的哥哥们这个又一起来到埃及，听说埃及有粮食啊，全地只有这个地方有粮食啊，哦，来买粮食。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角色调转了，怎么调转呢？不，他们见到约瑟之后，不再是他们当年坐在那个上面看着坑底下那个约瑟了，现在约瑟高高的坐在那个位置上，大臣的那个位置上，然后认出下面那个向他磕头拜见他的那个哥哥们了。哇，真的就像梦里面一样，这些哥哥们向他下拜啊，头都不敢抬，也认不出他来。为什么认不出来？那时候17岁，就算样子没有太大变化，现在已经完全埃及化了，对不对？按埃及的打扮了，对吧？法老这一套行头到身上，他们哪敢认呢？哪敢想说自己害的那个弟弟现在已经做了埃及这么大的官了，是不是？哎，然后这个约瑟故意装作不认识他们啊，去查问他们，他们赶紧解释，哎，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是诚实人呐。你想想，约瑟一听，你们害我，你们说自己是诚实人，哇，心里面这拔凉拔凉的啊。这个他们赶紧解释，我们是正经人家的呀，哈，我家本来有12个兄弟的，我们这个父慈子孝啊，但是死了一个啊，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约瑟听了这个死了一个，说的就是他呀，啊，心里面激动马上就被唤起来了，是吧？马上秒回当年那个坑里面的情形啊！你们真的以为我死了呀？啊！所以约瑟就说，装作不相信他们，提出一个条件：你们要买粮食，是不是 ？OK， 把你们兄弟挑一个，最后他们挑了那个西面二哥啊，老二，把他扣下来，然后你们带粮食可以回去，你们可以回去，因为你们不是说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弟吗？那个小弟是他的亲弟弟嘛，也是拉杰的小儿子，叫这个便雅悯。哦，你们怎么证明你说话是真的，再把你这个小弟带来证明你们没有说谎，我才把被扣在这儿的这个二哥给你们都放回去。所以约瑟的目的是什么？测试他们是不是非常那个自私自利的那个心呢，会不会就此把这个西缅就压着压着吧，我们就回去就吃喝了，你做奴隶我们就开心了，我们就跟老爸说，他在被那边扣住了不放回来，我们就不回来再冒险了啊，试试他们是不是会因为自私放弃他们的亲弟兄，就像当年怎么样，哎，放弃他一样啊，把他丢掉一样。当他们返回迦南啊，吃光了买的粮食了，没有办法，只能跟老爸再次要求，哎，把你最爱这个儿子要，我们要带他回埃及，不然他们就不卖我们粮食啊。那雅各也没有办法，因为粮食全都没有了。OK， 带就带回去，交给他，丧掉就丧掉吧。 啊，然后让他们带着很多礼物重新回到埃及，第二次来买粮食。那这次约瑟特意，因为看到他这个亲弟弟了，特意给便雅悯更多的食物，更多的五倍的食物，五倍的衣服给他。这个是要做什么？当年，因为当年他就是因为被爸爸厚爱，偏心厚爱，所以哥哥们嫉妒他，对吧？由嫉生恨，恨不得杀掉他。他今天再试一下，现在有一个埃及高官呢，哦，可以予取予夺，对你们这么一个高官特别厚爱你们这一个便雅悯这个小弟，看看你们还会不会嫉妒他。哎，嫉妒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有没有解决？然后他们买了粮食回家的路上啊，上路之前，约瑟的这个管家仆人提前把那些银杯，他们家里面的银的杯子很贵重的，塞到了这个便雅悯的袋子里，所有人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在后面追，好像丢了东西一样，一定要抓住是谁偷的啊！这些兄弟们赶紧发誓，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拿嘛，对吧？哎，我们都没有拿呀，我们清白的呀。然后管家就说，在谁的口袋里发现，这个人就我们带回去就做我的奴隶了。你们可以，你们其他人可以哎回去买你们的粮食，过你们的日子，不受影响啊。所以约瑟这个时候进一步的来测试他们是否会出于嫉妒，趁机就把便雅悯抛出来。好，在他的袋子里发现的，你把他带走完了，我们回家过我们的日子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犹大站出来，犹大是排名老四，四哥。这个犹大站出来表态说，我们不能够出卖我们这个小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最喜爱这个孩子呀，如果他不能回去，我们的老爸受不了的，一定悲悲惨惨的就死了呀，因为他之前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他再也不能承受再失去他这个心肝宝贝了呀。啊，我们看到他们终于学会了体贴父亲的感受，怜悯他父亲，因为当初他们这样做其实就在惩罚他们的父亲，而且他们成功了呀。他的老爸一直在悲伤当中22年，一直到今天，他们自己就看着他的爸爸每天面无笑容，以泪洗面，他们也在内疚当中，在内疚的阴影笼罩下面生活了22年。现在犹大终于愿意站出来用自己换弟弟，你把我扣在这儿吧，我让我的小弟弟啊回去见我的父亲，见我的父亲啊。正是这个他决定舍掉自己的这个决心，感动了约瑟，成为故事的转折点啊。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神这些年一直在两条线上工作，这条线是让约瑟从最low的光景里面被抬到高位，我们觉得很神奇。可是另外一条线你会发现更神奇，就是他这些兄弟们的性格被改变了，愿意不那么自私了，愿意去照顾别人，甚至愿意用自己替自己的弟弟了。你知道一个人中彩票容易，我们觉得约瑟好像中彩票一样的生活啊，可是本性被改变是更大的神迹啊，这个是更难的。但是我们看到神在两条线上在这个家族里面工作啊。这个时候约瑟真的心里边被触动啊，放声大哭，和兄弟们相认，抱头痛哭。结果兄弟们都吓傻了啊，这就是我，这就是当年那个人嘛，当年那个嘛，根本就不敢回答他。然后这个时候约瑟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瑟怎么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啊！这是约瑟回答的。哎，神知道要有灾荒，先派约瑟来，这样你们才有地方买粮食啊，对不对？要不全都死了呀！啊，这是约瑟在信仰里面的看见，跟弟亲兄弟抱头痛哭，让他们回家，赶紧把我这个老父亲接来吧，一家人团聚。我们看到这一幕一幕的场景，每一次试验的时候，约瑟都忍着自己想要相认的那个心，每一次对约瑟都是个挑战。他不只是怎么样，不只是在试他的哥哥们有没有改过自新，他相当于一次一次被带回到伤害发生的现场。神同时也在试他呀，你以前这个受伤的地方，骨折的地方，瞧一瞧，这骨头长好了吗？还会不会痛？还会不会有这个报复的心？你真的忘掉这些伤痛了吗？你真的原谅了他们了吗？所以我们饶恕的过程每一次都要流泪，整个这个过程约瑟几次哭， 中间没有相认的时候，自己躲到房间里面哭，擦干眼泪，回过头来继续测试他的哥哥们啊，几次流眼泪。所以我们看到饶恕的过程不容易，像剥洋葱一样，每剥一层怎么样就会流眼泪，对吧？剥洋葱我们都会流眼泪，剥到最后，哦，洋葱是没有芯的，全都剥光了，眼泪流干了，相认的时候才到啊，相认的时候才到。那故事一开始，老爸吩咐约瑟做什么？去看看你的哥哥们是否平安。他绝对没有想到约瑟最终以这么伟大神奇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任务，真的全家人都平安，一家人全都被整个家族全都被接到埃及来，可以躲避全地的大饥荒。所以我们不但说难以预计神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也难以预计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让事情发生。他没有说拦住他的哥哥们不犯错，你不要伤害这个同胞兄弟啊，他允许人犯错，甚至允许人犯罪作恶啊，允许他们害约瑟，但是在人的背后怎么样？他在更高的地方，他来掌权，最后他选择胜过了恶，他允许恶出现，但是他选择最终战胜了恶，他甚至怎么样？借着这些坏人坏事，负负得正，有没有发现？负负得正，最后，哎，全家人的性命都被保存了，他能够使用坏人坏事带来好的结果。你换个角度想，如果神不能这样，如果神只能使用好人好事，他会不会就没有几个人可用了？会不会啊？这个世界上他究竟能够找到几个好人好事能够被他所用呢？恰恰因为他可以使用人的错误，所以全地都服在神的权柄下，不论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都降服承认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那当雅各离世的时候啊，后来啊，这个故事再往后几章之后，雅各要离开了啊，要离世了啊，去世。他的哥哥们怎么样？担心说老爸，就说老爸已经走了，老爸压着嘛，压着约瑟，是不是他不报复我们？老爸一走，是不是约瑟就会趁机来报复我们啊？啊，跟我们算以前的旧账。人总是心里面，你伤害了别人，你如果没有真的认罪，你不会相信别人能原谅你的。啊，你心里没有平安的。但是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呀，他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那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约瑟在婚姻里面和他太太生的这两个孩子马拿西，神让他忘了所有的患难，忘了苦读，是一个饶恕的一个恩典。老二啊，以法莲代表神在受苦的地方让他重新开花散叶，是不是重新发芽长大昌盛起来，借着受苦开拓了他人生的格局，以他为管道祝福了周围的人啊。那因为那个时候你要想到，那个时候圣经的作者，那个时候当时他们印象当中的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就是迦南、埃及周围这些国家，相当于他们认知里面的全世界啊，这是一个世界粮食饥荒的世界。我们想到当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借着他要使地上万族万国得福。所以恰恰是在约瑟身上，这个祝福真的彰显出来了，祝福了不但埃及、迦南周围的这些饥荒的当时人所知道的所有的地区都被饥荒笼罩，这些难民们可以讲都被拯救活了下来，无论他们自己当时的信仰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多么广大啊！约瑟的名字意思是加添，他明显是一个让祝福加添倍增，万国万族都借着他祝福。所以约瑟的名字表明神就是让他做一个像一个放大器啊，一个祝福的一个放大器的这么一个角色一样。那神没有办法用一个狭窄的放大器，如果你性格很狭窄，不饶恕不原谅，停留在你的失望跟苦读里，你里面就越来越 narrow， 就是很狭窄，受苦把你变得更狭窄了。神的怜悯、神的祝福、恩典没有办法借着你流淌给更多的人呢啊！所以你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格局，神就使用你做什么事啊。这个时候你在想，那些人群里面总有那些很善于嫉妒的人，是吧？那些很善于嫉妒的人，心里面怀着恶心的人，这个时候他一定也会有所收敛， 为什么他会收敛？他的嫉妒会收敛，因为约瑟的格局、约瑟的位置被神使用的程度，是神借着死亡的威胁和13年的受苦熬炼出来的呀。你嫉妒他吗？那你也想这样吗？我可不要这样受苦。 OK， 那你就停留在自己生命的光景里面，顺服被神带领，顺服在他用苦难和死亡威胁的熬炼当中，才可以被神制作成一个让祝福倍增的一个器皿。不然你就还是刷刷手机洗洗睡了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罪的格局里面啊，这个啊度过我们的人生。那我们回想约瑟的故事，其实他生命当中有三句，我们好像听起来很传奇，但其实关键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记住这三句，哎，对我们我想就很有帮助。第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主人的那个太太来性骚扰的时候，对不对？性骚扰，他怎么说？试探来临，约瑟的回应是：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这句话处理的是什么？处理的是我们自己里面遇到试探，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会想要犯罪呀？我们自己里面那个罪性，处理的是这个问题。我们想到的是，遇到这种时候要敬畏神，远离试探，逃走，不要给自己机会，不要觉得试探没关系啊，骚扰没关系，我肯定站得住，你来吧来吧，你第一天没过，第二天可能又跌倒了啊，所以不要给试探机会，这是处理我们自己里面的罪。第二句话啊，约瑟的金句，第二个金句，我岂能代替神呢？啊，当兄弟们担心他报复的时候，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这个处理的是别人的罪，别人伤害了他，这时候约瑟学习到的是，我不要代替神去审判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我要通过饶恕学习放手，把他们交给神就好了。神是公义的，我放手是不是他们占了便宜了？不是的，我放手怎么样，就不再允许他们躲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一想到他，他就出来纠缠我们，骚扰我们，再次伤害我们。我们其实是用放手来切断那些坏人继续伤害我们的这条通道啊！你这个门你总想留着一个后门，我总想开开门，我过去打那个报复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你是过去了，你在意念里面达到他们，可是他们也从那道门过来伤害你了啊！你也被他们污染了，你生命一直被纠合在一起，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哎，所以约瑟的第二个金句是，哎，交给神，我们不代替神做这些事，相信神是公义的啊。那第三句话是，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这个处理的是什么？是我们自我整合的问题。自我整合就好像有点绕口，其实就是怎么看待自己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们用把自己变硬，拒绝他，一直跟他较劲，为什么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一辈子就较劲。我们看到那个秋菊打官司是吧，我们有的时候中国人，我不是说这个亏待他的这个官员就很对，但是我们就为了自己一个鸡被人抓走了就打20年的官司。我们以前在媒体里面工作，经常有人写信，一写给编辑部投稿，写信写20年，就是因为春之书把他家的鸡给抓走了，你一辈子就搞到这件事情上。要学会放手，从神的眼光看，这都是很小的事，借着这些让我们的格局变大，哎，让我们生命的格局变大。我们一路上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过去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是不是？它已经发生了，我们不是认同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认同他们的错误，而是从神的眼光换一个眼光，换一个价值观，从神的眼光看自己也看别人。人的意思是坏的，他们的确是坏的，但是神可以怎么样，借着这个坏的事情给我祝福，给我祝福。神可以把事情扭转过来，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暗黑都变成料理，让我们吃下去，成为我们的养分，成为我们的养分。我们遇到这种人，我们不怕他了，我们见识过这种人，对不对？哎，奈何不了我了啊！神是我的依靠，他们成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养分，我们接受自己，也接受别人会犯错，接受我们是有限的，饶恕自己，不只是饶恕别人呢，也饶恕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我们是说，我们为什么遇到那个事情，我们其实也在怪自己，为什么我没有躲开啊？啊，我们那个时候不说出来，我们为什么，我们其实里面也不能放过自己，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我没有做好，才让这些发生的呢？我们有一个自责啊，有个内疚。所以有的时候 生命就像一条河，一条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呐、事啊，就像那个河道上那些石头。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太苦了，被压得太狠，我们也把自己变硬，我们自己里面也长出一些石头来，也像那个河道上的石头一样，这些石头都会拦住我们这条生命的河继续往前流，水流不动了呀。啊，我们回到神面前，神的爱继续浇灌进来，我们生命的河水继续丰盛，那个水涨啊涨啊，石头还在那儿，但是水最后会没过石头。因为石头在河床上，你的水位会不会被抬高？水位被抬高了，对不对？你的河面变得更宽广了，对不对？你就可以流到更远，你可以滋润更多的人，你的格局，你就是一条大河了，不是几个石头就能把你堵住的一个小水沟了呀，对不对？苦难在做这样的事情，在开拓我们的境界，让更多的水流，生命的水流，圣灵的水流，爱的河流，可以在我们这个本来狭窄的这个生命的轨迹里面拓宽，可以流淌成一条生命的大河。那些伤害我们的和我们自己被伤害的过往的东西，都成为抬高我们水位的，可以被神使用的，拓宽我们的工具，被神使用的这些啊，真正的让我们能够让活出祝福倍增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难做到约瑟这样，但我们知道其实约瑟他虽然可以自己逃避罪，但是他没有办法处理我们身上的罪啊，他没有办法处理我们如果犯了错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处理我们身上的罪啊。约瑟他在家里面受苦，被亲哥哥这样啊，被这个当作奴隶，当作狱卒，那可能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遇到更挑战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吃的更多的苦，可能比约瑟还要苦。我们以前接触过一些弟兄姊妹，哇，他们听他们分享，真的是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可能觉得，哎呦，好像比约瑟还要苦，那怎么办？那约瑟帮不到我们了啊、感谢主的，约瑟只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时代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先锋，一个预表。他后面啊，他只是耶稣的一个影子，让我们看到耶稣好像和这个样子有点像，只是耶稣的一个影子，好像做一个预告片一样，预告耶稣会来。真正能够处理我们罪的是耶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有试探就逃跑，我们人有软弱，而且我们真的软弱跌倒了，我们犯了罪怎么办？这个时候约瑟的第一句金句没有用了，我们已经犯罪了，可是有耶稣，我们的恩典是我们这时候可以找耶稣赶紧认罪，耶稣就赦免我们啊！耶稣就赦免我们，像那个犹大，他把他的弟弟害了，对不对啊？我们有这样的内疚，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神赦免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赦免，我们还是会担心我们的弟弟会报复我呀，是不是？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到耶稣面前求神赦免，神把平安赐给我们啊，主耶稣赐给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苦比约瑟还厉害，那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来了，他替代了约瑟，约瑟救不了我们，耶稣可以救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被他所爱的人伤害到失去生命的地步，他比约瑟苦多了，对吗？约瑟再怎么样，他的命还在啊。啊，耶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的受苦程度是约瑟无法比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比的，因为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他放弃他拥有的一切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这样的爱面前，在这样的耶稣面前，他在十字架上被伤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让我们顺服他啊，领取那个饶恕的爱，释放我们自己不再被伤害啊，并且他受死之后，父神因为他顺服，就把复活的生命带给他，让他今天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成为我们心里面得胜的那个确据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